他就把那个想吃的那个种子怎么样啊，就压下去了。
因为你原来的习气是说的人不吃饭不行啊，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老熏这个。这个呢你生下来就张着嘴就要找吃的，是吧？这是习气。如果你这一生老熏说这个吃饭不好，我要减肥，我就不吃饭，最好不吃饭，哎，吃饭是这个害我的什么，你老熏这些，虽然那个原来习气很重，但是它是整个大海。你现在熏的这个呢都是在大海表层的，所以这个呢你表层的多了，一下一起作用，把那个想吃东西的那个习气就给压下去了，结果就得了厌食症。哎，所以这个习气啊都是我们自己养成的，所有的习气都是课尘烦恼，就是我们心原来没习气的。习气是什么呀？习气是靠一点一点的养成的，一点一点积累的，一点一点留下记忆熏习出来的，那叫习气。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习气全是外来的烦恼，没，所以人没有那个人们说的食色性也，什么都不是人的性。人的本性是什么呀？是本净。你那个心原来没有任何习气，习气都是外边灌出来的，都是客尘烦恼，都是客人，不是家里的主人。主人是什么呀？你的心原来就是它的本身原来是清净的，要是不来客人什么烦恼都没有。哎，但是呢我们就来了好多客人，现在我们就要把这客人认清，请出去。人不是必须吃饭，人不是必须结婚，人不是就是说所有你认为说不这样不行，没那事儿。哎，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现行的这些习气现行出来的现象全是就是外边污染来的，全是空，实际上没这回事儿。哎，就是你把梦当真，你以为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根本没这那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不二法门呢，就是指的二就是分别。哎，我们说了，你一睁眼开始，从你眼前出现白乎乎的天花板的那个颜色，你这就开始二了。因为你一看白乎乎的，这就是把白乎乎的跟那个所有不是白乎乎的，不管是红乎乎的黑乎乎的，所有那个就分开了，这就分一个二，然后后边一直是二。哎，一直到你进入无梦睡眠，这时候才暂时没有二。哎，所以二就是我们的梦，二就是凡夫的认识到的一切法，不二就是离开凡夫的梦。哎，就是从梦中醒来就进入不二法门。所以说不二法门那个门你怎么进入，你就离开二了，就进入不二法门了。就是你面前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一看就全明白了，这个时候就用不着二了。为什么呀？你一看全明白了还用得着你问呢？说这个人是好人呐，坏人呐，这个什么根本不用问，你一看就他所有的前边的记忆信息全都在这清清楚楚，根本就不用分别了。所以初地以上菩萨叫无分别智，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么笨的，这个还要在这问，还要在这想，还要在这分别这个是不是啊。哎，你这么一分别，就分别本身就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相是没有分别的，真相就是真实懂本身，它没有分别，分别都是那个梦中凡夫的妄想才会分别。所以你一分别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面前的事实它是一个整体的事实，就是这样，你把它分成二那还是事实吗？它是一个整体，你把它分成二，而且你这个分成二只能在哪儿分呢？只能在你脑子里分，你不能把那个真实给分成二，对不对啊？谁也没那个本事。你的二只是看到现象之后，你把这个现象给分成二，只能在你脑子里分。你想东西怎么能是两半的呢？一个东西怎么可能变成两个东西呢？它变成两个东西之后，这个不但它不可能变成两个东西，而且一变成两个东西，这就一定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原来的东西是一，你给把它在脑子里分成二，一定是只是你的分别，在你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二的分别，实际上对那个事实本身有那个影响没有？没有。哎，事实还是事实，事实还是一个整体。哎，这个二的分别只在你脑子里，所以这个二啊 只存在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分别，一个概念，它根本不是实际存在。所以这种东西啊，而且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分别就可能分别错，是吧？你看我们分那个，就是这个世界，说世界怎么组成的呀，有精神和物质组成的，这就错了。为什么呀？你说的那精神是你理解的，根本不存在，你说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也是你妄想猜的，也根本不存在。所以你在这分二啊，就是一分就错。哎，你猜出来的那个分出来的那些概念都是你自己成立的，自己想象的，哎，根本不是事实。所以这个分别这个概念非常这个笨。你为什么我们人呐、啊、老犯错误，老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老是用自己的分别去想象这个世界，然后就到这个世界里头去试验，是吧？你因为你的分别是错的，哪有物质啊？哪有你想的那个精神呢？甭管是上帝，甭管是灵魂，我们就是按有上帝、有灵魂这样的那个有神、有鬼、有人啊、然后还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们就按这个自己猜想的这个模式来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的，是吧？是运行的。因为你的猜想是错误的，所以你的运行不可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人就是老是碰到困难，哎，我做一个计划出去，哎，结果说这儿已经不让走了啊，今天这儿有什么，哎，老得变，不符合事实，因为你，所以我们人呢、啊、就永远不会说，就是我心想事成，一切如意，根本不可能的，哎，那只是人的一个梦想。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分别脑子里分别出来的这个世界不符合真实世界的情况。真实世界是什么呀？我们都想象不到。真实世界是你看见的都没有，实际上只有一个什么呀，能做梦的心，这是真实世界。哎，你就好好的修理你这个心，梦就改变了，这是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人们不知道这个真相，哎，都在那个修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好像说我想改变我的世界，我那个画一个画吧，我老去修改那个画去。你不修改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能画出一个正确的画来吗？根本不可能。哎，我这儿没达到目的，我去修改画去，根本不管用。实际上唯有心，要修自己的心才行。这个，这是说什么叫不二法门，就是说佛教啊，是没有妄想的法门，没有分别的法门，是完全离开了梦想的法门。哎，你在梦想里头没真的，你成不了事儿。所以呢，这个梦想颠倒梦想就是二，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二。哎，所以这个不二法门就是没有二，哎，不分二，没有分别，那就只能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进入限量，直接看真实世界，不分别，哎，一看全明白。就好像我们现在打个比方啊，我们眼睛就要看这个颜色一样，你早晨睡醒一睁眼，哎，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你还没分别，哎，所有颜色都来了，叫限量，这个是不会错的。哎，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来了，身体的感觉都来了。假说啊，这叫限量，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意识给你用他的语言翻译的了，是假的。但是我们打个比方，要不你怎么体会限量啊？哎，就像我们一睁眼，这个屋子里的全部颜色顿现眼前，你不需要分别，哎，一下都清清楚楚，都出来了。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心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从梦中一醒来，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看所有的众生的心全清清楚楚，哎，不是说我先看这是柱子是红的啊，这个天花板是白的，一个一个颜色出来，不是那样出来，就是你一睁眼，所有颜色顿现眼前，哎，所有众生心顿现眼前，佛菩萨一看全清清楚楚，根本用不着分别，这叫佛教的不二法门。所以入不二法门就是让你从梦离开二，离开梦，从梦中醒来，看到世界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这就叫入不二法门了。哎。 我们先把这个真相搞清楚，然后我们再看菩萨们怎么这个说他理解的不二法门。这一开始说呀，就是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不二法门的人，让你用语言先来了解什么是不二法门。好，会中有菩萨明法自在说言，诸人者生灭为二。他说你看我们这世界上一切法呀，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开始分二了。哎，你可以从任何方面分二，就跟我说的刚才说这个世界是你看见什么了，有人说是我看见是由精神和物质合起来这两个二组成的。哎，你这就是把它从这个精神跟物质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这个是不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一个精神活动，从这个角度呢，用这个标准把世界分成了二。这是你自己定的一个标准，你在脑子里把世界分成了这一个二，实际上世界不是这样的。哎，这是你的猜想。现在这个菩萨呢，他是从什么角度分呢？他说你看我们看见的这个梦里一切法呀，全有它产生的时候，也有它消亡的时候，就是没有永远永远这个就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你看不见这样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生生灭灭。这样从生灭，有的刚产生，哎，有的有现在一下消失了灭了，就从这个生灭两种现象，他把这个整个梦分成了二。哎，他说生灭为二，你看说宇宙哪来的呀，科学家说大爆炸，原来呢没宇宙，一个零的起点，哎，没时间没空间没什么都没有，结果这什么又都没有的这个点呢，他就能绝对是瞎掰。哎，一个什么都没有一下炸出来，时间空间什么物质这精神都出来了，哎，就不讲理嘛。哎，这就但是科学家现在就解释我们这宇宙，他就只能这么说，为什么呀，他不知道真相只能这么猜，是吧？所以呢你看这就叫宇宙产生了。哎，产生之后呢，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不是生一个生一个，现在已经有很多东西灭了，是吧？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人近一二百年，我们就把物种把其他动物给灭了一大半，是不是啊？现在是每一天都有多少种这个物种在灭绝，包括植物。哎，他说这个世界你看就是生生灭灭，生灭为二。哎，这是看眼前现象，他在他脑子里产生，当然不是这个菩萨，这个菩萨知道，就是说我们凡夫把这个世界呢分成了正在，哎，你看这个生出来了，哎，你看这个灭了，哎，都在生灭当中。好，生灭为二。然后这个菩萨说呢，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哎，前面生灭为二是什么呀？是我们梦中颠倒梦想的凡夫的看法。哎，说我们家又生了一个胖小子。哎，说老爷子今天走了。哎，前条不无非就是这些哈。哎，我挣了多少钱？说今天把钱花光了。哎，我借点钱吧。哎，生生灭灭，哎，来来往往。这是凡夫的看法。这个菩萨呢叫法自在菩萨，他说呀，法本不生，今则不灭。他怎么知道法不生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看着你这个生生灭灭的都是众生心里那个现行的梦境里头，哎，生生灭灭，说这个法怎么生起来了，实际是你前生有这个法的一个影像的记忆，你有那个电影的录像。哎，这一生呢他这个业最重，业重先报，先把这个胶片呢，人比如说人道，你造的人道业重，哎，这个地狱啊三恶道业轻，哎，你造的善多，所以呢这一生呢人道业先报，把你前生梦境里留的那个人道业的影片现在怎么样啊，组合起来，比如说前生你骂了他，这一生呢他老想骂你，回生回来了。哎，上生你害了他，这一生他要害你，上升你帮了他，那都是电影啊，都不是真的，都是梦。哎，他心里感激你，所以呢他这一生见了你就喜欢你，哎，就是你的好朋友，就是把那个原来的那个胶片啊，现在选择重业的那个就是最重的业那些胶片先给你又放出来。所以呢梦留下的记忆，记忆又升起梦，这里头法本不生，那个人出生了没啊？没有。哎，前生就记忆，这一生又把它放出来，根本就没这个人。哎，只有记忆 胶片是真的，哎，电影屏幕上的人根本不存在，所以说法本不生，哎，就是什么也没生出来。尽则无灭，你法根本什么法也没生出来，你就不会有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你要先理解啊，道理明白了，然后反复的熏习熏习熏习，佛法的记忆达到10%，就得无生法忍。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切法呀是没有生出来的，为什么呀？因为是梦境，哎，生了也是没生，灭了也是没灭，因为是梦境。你这么熏习呢，是叫理悟。哦，我知道了，原来我以为生灭，实际上这些法都无生，都没生起来，这是梦。哎，我醒了，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叫理悟。然后你这个理悟的记忆达到10%之后，这个力量就把梦给破坏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实证到了，叫证悟了无生法忍。哎，这一切法真的就没有生了。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一下看见三界唯有心，这叫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说得很明白吧？什么叫入不二法门啊？他说你得得此无生法忍，就是实证到这些法真的没有生起来，你那不是就是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吗？哎，你梦得没，哎，从梦中醒来看见世界唯有三界唯有心的真相，这叫入不二法门。第一个菩萨说的这个话说得很明白，其实这个已经把道理说完了，是吧？为什么后边的佛那个菩萨还要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道理啊不信，哎，信的这个不真，哎，不彻底信，实际上我们心里头还有很多这个跟这个道理相反的原来的那个习气的记忆，是吧？哎，那个就跟那个听讲座的一个女居士说啊，那个妇女生孩子没生，那都送到医院去了还没生啊，意思我都把胖儿子抱回来了还没生啊。哎，这就是什么呀？我们原来熏了很多说这个生了那个生了的习气。哎，虽然现在听佛说了说实际上这是梦，梦里头什么也没生，这个话我们理解，你要真的是梦的话那肯定是都是假的，都什么没生哈，话我们理解，但是呢跟我们原来好多习气的记忆怎么样相反，所以你得把原来的这个记忆呢，你得跟这个道理啊联系起来，把它理解透了，你才能真信。否则的话，你熏了，比如说熏了这个，咱们就熏了一个拳头大的种子吧，说一切皆空，你说对，这个如果这真的是梦，这肯定是空，就这么一拳头的记忆，然后周围呢一屋子的记忆都是什么呀？这个生了，那个有什么，全是真的，所以你就会怀疑，哎，就会这个跟原来的那个世界观发生矛盾，你就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一个解决，所以后边呢菩萨就是帮我们一个一个解决。这个菩萨说了，说什么东西都没生出来，哎，所以它也不会有灭。你把这个生灭，哦，一切都是无生法。好，留下记忆了。下边一个得受菩萨曰：我所为二。又一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啊比较根本，因为我们证的就叫无生法忍，所以他从这个说一切法没有生起来来这个来讲，哎。这是比较根本。第二个也很根本，我们人考虑问题啊甚至更根本，因为生灭你是看你外边的法生生灭灭，这个我所这个二啊更根本，就是我们一生下来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知道这是我，这个外边是我所，比如说他妈塞给他一个奶头，他就知道我，哎，这外边有我所要吃的东西，所以他就开始使劲吃，哎，就是说这个我所更根本，什么都不懂，他就知道有我，哎，他就知道外边的东西是我所见、我所闻、我所吃、我所喝，哎，这都是习气，已经这个你不用教，哎，那个说小孩的那个拳头你掰不开是吧？你给他一个东西，他抓住了呀，为什么他抓住不撒手啊？习气就是。这就是我的了，我抓住就是我的，哎，你要想从我这夺走那就哇哇大哭是吧，不要命的哭，哎，都是习气决定的。所以啊 没我，为什么一开始这个生下孩子就知道有我，前生都是习气熏得太多了，就好像这个酒鬼烟鬼一样，那就是说这离了烟不能活呀，哎，这不喝酒这跟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哎，他就认为好像是一个本性一样，实际上都是自己这个从外边熏起来的坏毛病。嗯，我所为尔，我就是人的一个妄想，认为有我，哎，这纯粹是妄想。你要问他我是什么，谁也说不出来。你我是什么？哎，你古代人们就说，古代人们都知道，你这个肉体肯定不是我。哎，几十年的一件衣服，哎，一烂我没了。古代人不信，现代人傻，现代人就信，这认为这肉一没了我就没了，所以就什么都不信，为非作歹，反正就是趁这几十年胡来。哎，这就是自己毁自己，自没有智慧。哎，就认为自己好像没有前途，没有这个什么，这人稍微还这个基本上从没说嘛，最原始的非洲部落他都知道人有灵魂，崇敬这个神灵啊，都知道这个，所以呢他还认为有我，哎，我不能胡来，我虽然这个人们死了他知道祭奠，说你升天去吧，你什么，你要中国人就是赶紧烧纸烧钱烧那个，现在烧什么呀，不是纸人纸马，烧这个车烧楼房，哎，烧漂亮姑娘啊，这个他觉得说我给你烧了你就到那个阴间去能享受了，哎，所以老百姓原来这个基本概念他还是认为，他虽然说不准那个什么，我们说就是一般表述就叫灵魂，实际上没那个东西，哎，因为梦里的都没有嘛，但是他总比那个现在唯物主义要聪明一点哈，他可以这个因为有善恶果报，哎，他想的长远一点，这是我的定义。所以我的定义一般的我们这个凡夫古今中外，哎，包括这个其他世界，就是那个我们不知道的那些世界，一般众生就认为人都有个灵魂，那个是我，我所就是他所看见的，包括你的手也是我的手，哎，也是你所利用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身体，哎，我所就是除了那个灵魂之外都是我所，哎，我所见我所闻，这把世界分成二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分别。然后这个菩萨说呀，我所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根本梦里没有你，梦里就没有东西，但是我们人呢傻，我们没智慧，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有个灵魂吧，好，竖了个假我，有了我便有我所，哎，因有我故便有我所，你这个都是自然的习气是吧，你一睁眼好颜色声音都来了，若无有我则我我所，哎，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我呢，你可以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有我呢，你见过吗，你怎么证明有我呢，见是肯定谁也没见，哎，那个有人就是说的，说我看见了，说那个这个人死了，哎，一个他的魂，哎，灵魂就飘走了，他见的是什么呀，是中阴身，那个中阴身呢比我们这个肉身时间还短得多，只能活七天，哎，那是一个过渡状态，只不过是他那个中阴身呢是一微细物质，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录像啊，真的那个出现，这个不知道是或者是什么呢，这个人特别执着我，哎，他那个就是中阴身呢他就是比较重，或者是呢反正就是各种因缘条件造成有一些人的中阴身立刻就能看见，哎，你比如说前一段流行的一段录像是东南亚一个国家，他个丁字路口还是十字路口，一个骑摩托的一个女孩子骑摩托过来，那个车是从马路这个右侧准备向左转，就是一个转弯，就是一个左转90度，那个女孩子呢正好是从这个马路这边呢就朝她这个转的这个方向过去，结果正好那个车没看到她，正好车头碰到她，碰到她她就歪了一点，歪了一点飞起来，就正好路边的那个电线杆子，人就打到那个电线杆子上了，然后就躺在那儿了，然后这个警察呢立刻就跑过来了，警察跑过来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他在躺在地上的同时就在那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黑影，就是一个人的黑影，这个警察第一跑过来的是去扶那个黑影，他手里拿着好像一个什么牌子是什么，哎，他过来左手是去搂那个黑影，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可能从车上撞下来的没倒，我先把他给那个看看他受伤没受伤。结果他这么一搂啊，空的愣了一下，然后又来警察就来处理。然后呢他们处理当中，这个黑影就消失了。哎，这个黑影是什么？就是钟银身。可能是这个女的呀，没想到太意外了，就是没想到自己死。哎，就是可能她一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愣，她这个认为自己还没死，比较重，这样显示她那个钟银身就好像现出来，就好像那个天女，她要想让我们看见，她就能让我们看见，但是这个当然是不自觉的。哎，就是说这一类的呀，不是灵魂，但是人们他既然猜有灵魂，他会误解，就会把说这就是魂儿，那就是魂儿，什么鬼就是魂儿，这都是不对的。鬼是鬼道众生，跟我们人一样，他是一个道，是吧？那个身体也是他的一件衣服，临时住的房子。哎，所以呢，说你要说他要问你说你怎么知道没我呀？你首先这叫这个现在的法律叫什么呀？谁举报谁举证。就是说你说我这个报警说有人那个就是要害我，哎，你举报，谁举报去？你得告诉说你凭什么判断有人要害你，你得找证据，是不是啊？你不能说我举报然后问警察你怎么没把那人抓起来啊，是不是啊？你举报你得提供这个证据，哎，警察根据你提供的证据才能够去这个调查去，是吧？所以你说有我，你得证明，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有我呀？你看见了，咱们刚才说了，你看见的都是梦中的身体，都不是我，都不是那个永不死不变的灵魂。哎，钟银身七天就死，最多活七生，49天一定就得去。所以呢你证明不了有我。哎，如果要问佛教说那你怎么知道无我呀，佛教说更简单了，你这个就是个梦，梦里头有什么呀？梦里头你我什么都没有，不但没有我，连我所都没有。哎，佛教这证明就极简单，是不是啊？哎，若无有我则无我所，哎，是谓入不二法门。注意啊，无有我，无有我所，这俩一加就是梦中一切法。无有我，无有我所，就等于什么呀？没梦了吗？你要是没梦了，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吗？是谓入不二法门。说得很明白吧？哎，这是破了两个了。哎，一个梦中法没生灭，因为是梦，所以你用如梦观读这些都很简单。哎，然后关键就是说你信这个如梦观，这个会有很多疑惑障碍。这个疑惑障碍怎么解决呢？就是在学经论当中，哎，学这个我们听我们的讲座，用古代是用古代的知识，古代就用比喻，是吧？你水中月，镜中像，你看着有，实际上不能证明有，这是铁律。你如果说看见有就是有，那你一起来一照镜子，俩人是吧？你管俩人饭吧，是不是？哎，谁也不那么傻。哎，所以佛教的证明，古代有古代证明方法，现在呢，哎，大量的这个新的证明拿过来了，直接向这个量子物理直接就证明不。没有客观存在的粒子，没有客观存在的波，没有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哎，如果粒子是客观存在的，你在试验当中这个粒子就不能消失，就不能变没有，不能变成其他东西。你要说波是客观存在的，它就不可能变成一会儿又变成粒子的形式，是不是啊？哎，既然它会变，就证明它不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种现象，不是本质。更何况我们说的这个你这个试验是什么呀？看着这个现象，这个颜色好像是粒子的运行状态，实际上那个粒子的运行状态也是我们人猜出来的，是吧？根本就没粒子，我们只是我们说这种现象可能后边就应该有一个东西，哎，我就给它起个名。实际上你根本没看见那个东西，只是根据颜色我们的主观感觉判断这可能后边应该有个粒子吧，这个后边可能有波吧，都是猜，根本就没看见。但是就是猜的这个现在这个妄想已经被打破了，就是你说这个后边应该是有一个粒子，可是试验结果证明了说这绝对没有粒子，哎，粒子变成好像是波了，这科学是绝对没法解释的。哎，所以呢你好好你 不是好好了，如果感兴趣你看一下量子物理，在绝对没有问题，这是量子物理的官方解释。哎，所以这个佛教是真理，那就是所有的现象都在证明这个真理。哎，你那个唯物主义不是真理，那就所有的现象都在证明你不是真理。哎，就跟我们说的这个，你打出一个，你认为打出去了一个粒子，上哪去了？怎么没了？你解释吧。嗯，你科学家没有任何话可说。哎，科学家那个，我不是放那个录像，有一个老科学家在那儿就是讲双缝实验，讲完了之后，他说这让人很无语，就是我说什么呀？这完全没有道理，是吧？哎。但是呢，双缝实验现在呢，在高中物理就讲，哎，为什么呀？它是一个基础的物理这个实验，哎，这都是常识，就是科学认为它绝对是真理了，哎，但是呢，科学家没人能解释。你要到佛教这就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呀？你梦里头都是假象，哪有真东西啊？哎，佛教早就这么说了，你现在只不过是各种方面、各种事件来证明它就完了。嗯，这个是瞬，就是那个瞬间的瞬，就是我们说瞬间，哎，瞬，古代有这种异体字。不瞬菩萨曰：受不受为二。哎，他用受不受来这个，那个就是这个角度来把这个世界分成二。你看这个也很这个叫什么呢？也很根本。我们每天一醒就开始有感受，是吧？哎，眼收色，耳听见声了，身体有各种感受吧，各种感觉。哎，就是我们接受到的，哎，接受到的法。然后呢，你接受到的，还有你这个没有看到的、没有听到的、没有接受到的，是不是啊？哎，无非世界也可以从这个来那个分成二嘛，是不是啊？我看见的跟我没看见的，我听见跟我感受到的跟我没感受到的，受不受为二，也是把梦中一些法用你知觉到没知觉到分成，以这个标准分成二。所以这个二啊，就是你爱怎么分怎么，你随便弄一个标准就可以分出，就可以产生分别，是吧？这是一种分别。若法不受则不可得，说你要是没看见没听见没感觉到，哎，你当然你不可得，你不可能看见听见感觉到，是吧？得就是你看到嘛，听到，这都叫得，有所得。哎，你感受不到则不可得。无取无舍，无作无行，是为入不二法门。若法不受，说若法不受则不可得，说这个一般人一理解这句话就误解到哪去了。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就认为什么呀？这个梦里的东西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上来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菩萨说，若法不受则不可得，话是没错，说你要是不看你就没有颜色，你要不听就没有声音，你要是不产生感受感觉，你就没有感觉，这话绝对没错。但是我们呢，是这个说什么呢？你不受不等于它不存在啊，是吧？我们反复，因为我们前提是认为这个法是存在的。哎，这个菩萨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呢？你就得懂唯识。所以说呀，甚深经典，凡是讲了义的，你不懂唯识，你根本不可能看懂。哎，就跟那些学中观的，刚从小乘过来，本来认为世界上法有，结果呢，说一切如梦，一切法空，怎么都不信。就不是梦啊，那个就是他的老师没说，佛说了他也不信，哎，他觉得他老师说的对，老师就说这怎么可能没有呢？怎么可能是梦呢？啊，这都客观存在，哎，坚持凡夫见，你学了唯识才能知道，就是为什么说面前如梦，哎，因为什么呢？他给你把那个真实状况告诉你了，实际上这只有心，心会做梦。哎，这道理一说就很明白，所以用唯识来理解这句话才能看懂什么叫若法不受则不可得。现在来解释啊， 若法不受则不可得，这句话没有问题是吧？你比如说你无蒙睡眠，你法不受，哎，你当然是看不见听不见，所有的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不存在，哎，若法不受则不可得。然后说你那个外边还客观存在了，为师不给你讲那个，为师就给你讲这个，说你现在睡醒了，你开始受了，你开始受了，你得到东西了吗？这个话若法不受则不可得，大家都承认，哎，我没有知觉，我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一切法都没有，没问题。现在为师就讲了，如果按那个凡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开始接受，我就有所得了，哎，就有东西了，这是一个误解。有所得，我们就是说这个话呀，你得先理解这个道理，理解这个真相，然后你这个话不理解这个真相，你是颠倒见，哎，你怎么理解都不对。咱们就说啊，你现在睡醒了，你算有所睡醒了，是不是有所得？哎，咱们先说这个一句话啊，若法受亦不可得，就是说你开始睁开眼睛看颜色了，睁开这个听见声音了，身体有感觉了，脑子有想法了，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个都感受到了，都知觉到了，这个时候你有所得没有？先说颜色，眼睛看的颜色，你一睁眼眼睛看见颜色了，如果一般的凡夫就认为我有所得，为什么呀？我看见颜色了，颜色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般凡夫说法啊，这当然是有所得，因为你看见客观存在的东西了，哎，你证明颜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为师说你的根本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为师说你看见颜色了，这个颜色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颜色是哪来的呀？你看这就是为师来讲了，是你前生记了好多颜色的记忆，哎，你一睡醒了，这心一活动，他把那个记忆怎么样，胶片给你放出来了。这个放你看到的颜色是什么呀？是你的心放出来的胶，放到屏幕上的一个虚幻的影像。你说电影屏幕上有什么呀？电影屏幕上有什么呀？哎，有人说有颜色呀，哎，实际上你看到的颜色并不是电影屏幕上客观有颜色，而是你的你比如说你在影院睡觉了，那没颜色没声音，哎，你一睁眼看见颜色，你看见的所有颜色都是你心里的记忆，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说它是根据什么翻译的？它不是根据说好像你梦里有客观存在的颜色，它是根据什么翻译的？因为我们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你的心要是一睡醒一开始活动，你的心的观察对象只有其他众生心，明白了吧？你想大家心重合在一起，三界唯有心，大家都是一颗心，你这个心开始观察，你观察什么呀？你只能观察其他众生心，你往其他众生心一看，其他众生心里头有什么呀？人家没睡，人家正在做人道梦，其他众生心里头就是人道的梦，是吧？比如说北京啊，重庆啊，课堂啊，哎，这个众生正在做这个重庆少林寺这个法堂里的这个这个梦，你那个心，你比如说你现在睡着了，你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是吧？等一会儿你哎怎么还有声音呢，一会儿醒了你翻译了，他照哪翻译啊？就是照他看到的其他众生心里的影像来给你翻译，翻译是用他自己的语言，他自己的颜色，他自己的声音给你翻译，他休息了你就没颜色没声音，哎，所以他翻译的根据不是这个梦里客观有颜色声音，而是什么呀？其他众生心里头正在放电影，他看见那个其他众生心的电影了，他给你翻译说你现在正在少林寺的一个房子里，哎，他实际上是看见其他众生心里的那个电影了，他给你翻译那个电影。所以这样说来，你看到的颜色是什么呀？不是这个梦中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你的意识给你做的一个梦，哎， 你听见的声音也是，就跟这个我多次讲过，所以回头你们要想理解这经，必须听前边的唯识经论讲解。哎，你听见的声音不是我现在说发出的声音，我现在没有发出声音，我现在仅仅是用舌头用声带把我嘴里的空气震动起来。哎，这是用科学的解释啊，说也没有舌头也没有声音没有空气，你这样解释干什么？因为这样解释你信，因为现在人们就信科学是吧，科学都知道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这个就是心理的工作机制创造出来的。哎，世界上没有声音，你要是现在睡着了，就你对你来说就任何声音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翻译官意识休息了。哎，我把这就是说你是我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道理，说服人是吧，你信科学，我这么一说科学都告诉你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你的大脑自己制造的，你的意识制造的。哎，科学都懂。哎，用就是说你信这个我就用这个来破。我现在把嘴里的空气震动了，嘴里的空气把我嘴边的空气震动了，嘴边空气又把附近的空气震动了，哎，把你耳朵边的空气震动了，耳朵边的空气把你的那个耳骨，那个耳朵里头有三根小骨头震动了，三根小骨头一震动呢，你的叫听觉神经把这个震动的频率跟幅度变成电信号，变成叫电脉冲，什么科学家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变成那个就传给大脑皮层。哎，就意识电信号来了，密电码来了，你给翻吧，意识就他就用他的语言给你翻这个密电码，他用他的语言告诉你，他用他的声音告诉你，所以因为你的意识是用他自己的声音来翻译的，就是一个翻译，没有客观存在的声音。所以说若法不受则不可得，若法受，说我听见声音了，你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声音啊？没那个东西，你还是没无所得，就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是你的主观感觉，并不证明客观有任何东西存在。哎，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一样，做梦的时候说，哎，我做梦的时候啊，也许你观察众生心，也许不观察。哎，这个梦跟梦不一样嘛。你观察众生心的时候，就受众生心活动的影响做梦。哎，你比如说你梦见谁谁情况不好，结果第二天呢一打电话，哎，他就是情况不好，这就是你梦中心观察到他那个情况了。哎，有时候呢，你这个做的这个梦啊，跟没观察其他众生心，跟别人没关系。比如说你自个儿在天上飞，哎，这个不过这个也可能那个观察到其他东西，可能你观察到那个也可能你观察到天上了，这有这可能性，不过比较少。就是咱们说一个，就是说你没观察众生，比如你在天上飞，完全是你前生在这个做神仙的时候飞行的一个记忆。哎，现在没事起来了，哎，你在天上飞，那个飞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你看着这个地上的这个树啊、楼啊、这个人呐、啊，什么高压线啊，什么的，那个感觉很真切的，就跟那个说庄周梦蝶啊，庄周梦见他是蝴蝶的时候，他说的那个，他的感觉就是一个蝴蝶。为什么呀？那个蝴蝶飞行的那个感觉、那个视角，完全就是他说我是蝴蝶的时候，完全就是自己是个蝴蝶的感觉，真真切切的。哎，这个时候他说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庄周啊，什么根本就不知道，完全就是我就是个蝴蝶。哎，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感觉是吧？不管多奇怪的梦，你都是感觉很真实的。哎，自己当时是个什么就是个什么，当时看见什么，这就是把你的记忆弄起来了。哎，你需要不需要在你的床上有这个楼房、有河流，你有你才能飞啊？不必要。有记忆你就能看见颜色，有记忆它就能让你听见声音，并不是说必须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你才能看见。梦如梦观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是不是啊？你在天上飞了半天，折腾了一大通， 结果你一醒呢，你不就在床上吗？哪有天，哪有人，哪有飞，是不是啊？要的证明，你就用龙门关证明，就是说你看见了，听见了，感觉到了，哎，你感觉我飞啊，真的在飞，也是不可得。就是什么呀？因为都是你的梦，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根本不能证明有一点客观存在。哎，所以佛就说，你谁都承认，你昨天晚上折腾半天，啊，你醒了，梦里头有一点点东西吗？没有。好，佛说你这就是梦，你在这折腾半天，你一醒，里头有一点真实存在没有？所以用龙门观解读这些，这通通的，这只是一种方法。你要是学了这个学佛经多了，那办法多了是吧？如梦观，如幻观，哎，幻化的人什么，你慢慢慢慢你就知道，哎，水中那个杨艳，杨艳是最那个比较现实的，哎，你夏天马路你往远处看都有水，哎，但是你骑到跟前，你走到跟前看一滴水都没有，哎，你这就叫杨艳，就是看着有，实际上一点都没有。我们的眼睛就这么笨，为什么？因为眼睛看到的只是你意识翻译的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只要他有这样的记忆，他就能让你看见，他就能让你做梦。所以这句话现在理解了吧？若法不受，就是说你要是不去感知它，则不可得。这里头反过来包含一句话什么呀？你说这个我受了就可得了，错，你受了也不可得，所以说你不受就不可得。这就是这个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我看见了，佛菩萨能告诉你，你看见了也是空，你看见了也是梦，看见了也是没东西，所以你受，就是你受了也是空，你看见五蕴了，五蕴也是空，所以他说你不受的话就一下就都没有了。哎，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无作无行，是为入不二法门。就是说你现在受，你知道了我受也是空，也是不可得，这也是梦，但是呢你那个入不了不二法门，是不是啊？你只是理上知道，哎，色即是空，受想行识都是空，梦中一切法五蕴都是空，你只是在理上知道，你是理上知道我能入不二法门，实际上没入到不二法门，所以这个受的时候入不进不二法门。但是你可以知道，知道你知道这是梦，好了，你就这就是入不二法门的路。佛法这个路是什么？就是佛法是什么？就是一句话，这是梦，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哎，你就念这个，沿着这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你就沿着这个路走，走走走，说你这个走到10%的一段路哈，走10里路，好，你就一下梦不生起了，你就入不二法门了。哎，所以这菩萨说的大实话吧，哎，你受也是空，受也是梦，受也是什么都没有，受也是不可得，所以呢你要是不受的话，你就可以入不二法门。现在理解了吧？好，往下来。德顶菩萨曰：垢净为二。我们先说他是用什么标准分的啊？这个垢净啊，用最简单一个标准，就是你每个人说，每个人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这大家都承认吧？就这个标准，我喜欢的就是好东西，就是清净的。哎，我看见就高兴，看见心情就好，哎，看见就这个叫畅快是吧？哎，惬意。垢就是你不喜欢的，你就说不好。哎，你比如说一个姑娘特别漂亮，但是呢你很讨厌。哎，你一看见他你就堵心难受，哎，这就是垢，是吧？堵心难受，这不就是垢吗？这就是脏东西，你就不想看见他，是不是啊？哎，垢净而为二，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哎，就跟我们说这个黑皮啊，这个狗，哎，人卫生间觉得是脏东西垢是吧？赶紧冲了，哎，人不喜欢。 你要是黑皮来了，他就颠倒过来了，是吧？哎，他的构境。但是他虽然颠倒过来呢，但是呢，大家都是用构境把这个世界怎么样，可以分为二。哎，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是吧？都可以分为二，这就把整个世界分为二了。哎，这个也很重要，是不是啊？人们都是喜欢的我就要捞，哎，不喜欢的我就要毁，哎，就要破坏了。这就是开始分别产生了这个烦恼。见垢实性则无镜像，你看到这个你不喜欢的那个东西的真实性、真实相、真实体，你则无镜像，你就无垢无镜了。你没有镜像，就是你必须没有垢像才能没有镜像，有垢就有镜，对不对啊？你没有镜像就是没有构想。然后说这构的实性是什么？实性就是真实的性质，真实的本性。哎，你说你就再换俩字，真实的本相，真实的本体。哎，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咱们说什么呀，就说这个桌子吧。嗯，这个桌子我嫌这个桌子限制我，是吧？我说这是这个对我有限制，我是不喜欢它，这算一个垢的东西。这个桌子的实体是什么？它的本体自性是什么？我们这个又是重复原来听心经金刚经的这个道理，所以你们必须听心经金刚经的这个讲的那些最基本的道理，这儿不多重复啊。这个后边我们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经学完，哎，这虽然是这个经的重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老重复。桌子的本体是什么呀？没有本体，你谁也看不到，是吧？我们人看不到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你能看见桌子吗？啊，你劈开桌子看的也还是颜色，你把它碎成木末，你看见的还是颜色，你看不见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你能看见任何东西的本体吗？不可能。你能看见它的本相吗？不可能。你看见的像是什么呀？是你的意识升起来的主观感觉像，是梦像、幻像，看见也是没看见，看见也是没东西。所以呢，你看到一切法的真实性、真实体都是什么呀？看不见，都是没有的。你看见的仅仅是什么呀？你的意识给你升起的梦境的假象。所以见垢实相就是什么呀？一切体，一切你认为存在的脏东西的真实本体就是空，就是没有的，就是你梦里的一个妄想。你妄想说有桌子，哎，那只是你一个妄想，实际上你看不到摸不着什么。有人说这么一摸就摸着了吗？我一按硬邦邦的，硬邦邦的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你在梦里头你撞了墙也撞脑袋疼，也是硬邦邦的，有墙吗？哎，就是看见了，就是你不能说看见就是有，你也不能说我撞见了我这疼就是有。老有人跟我吵架，这个就说你踢一块石头你疼不疼？我说疼啊。那你还说没石头？我说你梦里头踢一下，你梦里头脑袋撞墙你不疼啊？你敢撞啊？你也疼啊？那有墙吗？哎，你就是人这个妄想啊、习气啊，你不讲理。哎，你看见不一定是有，听见不一定，你那个撞见了就一定是有了。哎，所以呢，见垢真实性、见垢真实体是找不着的，你找不着这个本相，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它是空。哎，说那看不到也可能有啊，也可能没有啊。哎，这就是佛告诉你了，说我告诉你，我从梦里醒来了，你那就是梦，不可能有的。哎，所以这个我们能不能走上解脱路，第一步叫信为能入，就是取决于你这辈子能不能信佛。哎，这人死活不信，那就走那死路一条吧，轮回烦恼无有穷尽。哎，你转生吧，你投胎吧。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上面这个受和不受，这个受是不是和那个五蕴那个受是怎么区别的？然后这个玄奘法他译的是有取无取，所以我还是没理解到这个受和不受。
受是六个受， 就是受可以理解成感受，哎，就是有受没受，若法不受。你看他这个法说的是一切法，若法不受，你要是说我广这个眼睛感觉到颜色算感受的话，你那个其他都能也能听见，那就好像天生盲人，那还是这个有受，是吧？所以这个受是六个受，就是六根所感受的，就是六识，就是眼看到颜色就算有感受，耳朵听到声音就算有感受，身体有冷热的感觉就算有感受，这个包括感受感知，哎，就是我们只要我们有感觉，哎，加上你对这个感觉的分析，这都叫感知，都叫感受。这个受比较这个，因为它这个分二啊，是把整个世界分成二的，所以这个受是你只要有一点知觉，你一睁眼，哎，白乎乎的感受到颜色了，这就有受了，哎，听到声音了就有受了，是六个受，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受。实际上我们这个梦中一切法呀，就分这六大份，哎，你无非是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什么，无非是这些。
他说那个玄奘法师把这个受分翻译成
有
取，
有取一样啊。你想有取，什么叫有取啊？你看到颜色了是不是取颜色了，听到声音是不是取声音啊？还是这六种取，是吧？哎，有取无取那就是六种都不取，是吧？也不见色不听声，哎，没感觉没有想法，这叫不受不取，是吧？那个受，我想一下啊，那个受呢是前五个受，比那个现在说的少一个意识的感受，就是他那个五蕴。所以先说一下啊，这些问题你听《心经》《金刚经》都详细讲解，这不可能详细讲解。五蕴的那个受是五个受，就是色声香味触五个直觉。五蕴的第一蕴呢是客观存在，这是五蕴，这是把凡夫执照的法分五类。五蕴的色蕴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里头的色声香味触也是客观存在的。受是主观感受，就五种色声香味触，但是这个色声香味触跟那个五蕴色蕴里的色声香味触什么区别啊？就是色蕴里的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人们认为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然后这个受这五个那个也是五类哈，色声香味触五个直觉是什么呀？是我们主观生起来的。凡夫认为客观存在颜色，然后我一看客观这个颜色，我自己哎又翻译了一个颜色。他认为有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他认为有两个。实际上呢，只有主观没有客观，那个客观是他瞎猜的。怎么证明呢？就是我们说《如梦观》一句话，你在这个床上睡觉的时候，你到黄山去玩去了，你床上有黄山吗？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但是你能不能看见黄山的颜色呀？照样看见。你有记忆就能看见颜色，不是说必须外边客观存在颜色你才能看见颜色。哎，现在知道了吧？就是说五蕴里的受蕴呢，只管五个，就是受想行识五个主观感觉五个限量，不包括意识的感受。意识的想，意识的想是从哪开始呢？从下一个运想运。哎，这意识就是你先得那个出五个感觉呀、啊，就好像那个维摩诘问的，说你那个说我们这个贪嗔痴从哪来啊？从分别来，这就是意识，是吧？说分别从哪来啊？从颠倒想来。这个颠倒想是什么呀？就是没有色声香味触，你早晨一睡醒一进梦一看，色声香味触来了，颠倒想来了，有这个五个直觉升起，你才在这个五个直觉才开始分析，这五个直觉才开始产生想，是吧？才开始产生意识活动。所以那个想开始加上意识的感受，这样这不六个就全了吗？到那个说受想想受是前五识，就是叫色声香味触五个知觉，想是第六识开始分别，行是什么呀？还是想，是吧？还是那个意识在那分别，只是想是形成第一个概念，判断这是什么， 判断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都判断清楚之后就开始行，行就是好，我要把它怎么样就开始造业了。哎，好，现在说构净啊，还没完，说构净是用什么标准啊？就用我喜欢不喜欢。哎，这个是不讲道理的。嗯，这个各个众生是不一样的，我喜欢辣的他就讨厌辣的，是吧？他说那就是垢，就是脏东西，你就别往我这扔。哎，那个说你就没这个我不行，哎，没辣的我吃不，我吃不了饭。垢净就是以自己喜欢不喜欢，哎，可以把世界分为两半。你想你分的这个两半能是真实的世界吗？真实的世界真的是用你的这个不喜欢的是一半，喜欢的在一边，你不可能的，是吧？哎，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只是在你脑子里分成二，所以呢你分成二就是错误。哎，你分成二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哎，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乱，不就是因为这个吗？你说是好我就非说不好，是吧？你看各个打仗宗派什么吵架，整天不就是说这个好。哎，有的说刘歆做的没错啊，人就是那么做啊，有的就说刘歆就不是东西，是吧？哎，这就是我喜欢我不喜欢的，是吧？构净来个天天就吵这个，这也很根本。但是咱们佛教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你分析说刘歆究竟是有多少对多少错。哎，你那个呀永不得解脱，呵呵，你找不着净土你就烦恼去吧。哎，你骂你就永远在那个烦恼里头。佛教解决办法是什么呀？见垢实性，你看一看你见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啊，你看见没有啊，你看看它真的存在不存在啊。结果这一较真儿，我们就是白天睁眼做白日梦，是不是啊？跟梦里头看的东西完全一样，梦里头你就是能见色声香味触，是吧？法还有意识能想，你现在不还是跟梦里一样，还是见色声香味触五个主观感觉加上你的胡乱分析吗？跟梦里头没有一点区别，傻乎乎的还以为跟梦不一样，在这儿烦恼无尽，是吧？所以众生为什么佛说众生无明愚痴，哎，这大实话，大实话。哎，你没有烦恼自找烦恼，你说还不愚痴啊，是不是啊？哎，就所以我觉得那个精神病啊，就这个非常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我们院那个孩子就是幻听，哎呀他母亲很头疼，这个孩子都害怕，躲在屋里，说你他说他就佩服你，哎，那个认为你就跟易中天一样。我说我跟他可不一样，我不是谦虚。哎，那个不是说啊我哪能跟他比啊，我确实不能跟他比，他那就是胡说八道，哎，根本跟真相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这是佛见了真实的人告诉我的真理啊。不过跟这孩子没法说，他就利用的，他说他就佩服你啊，他就喜欢听你说。我说好好好，哎，我就去。结果你看他本来没人骂他，但是他就认为有人骂他，这傻不傻呀？我们一看我们都能笑话他，佛看我们不就是这样吗？本来没五蕴他非说有五蕴，在这里头整天着急上火，哎呀还那个求佛菩萨啊，你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嗯，哪有那个问题啊，傻乎乎的。所以说佛那，但是说那佛为什么有时候还帮我们解决问题啊？这就叫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哎，因为他知道我帮你一下啊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信佛了，是吧？原来不信你就啊真有佛呀，我就是这么信的，原来我什么都不信。哎，后来就是那个连续出现几件事儿，哎，真的有护法呀，这没护法我这事儿这不可能这样发生啊，啊这就给你来几件这样的事儿。哎，真的有佛菩萨呀，否则的话你这事情没法解释呀，违反物理规律啊。哎，你必须得有这个，就是有你的这个或者是天神护法或者是佛菩萨来帮忙，他才能是这样。所以啊佛菩萨看我们就是精神病，哎，没五蕴非要说有五蕴，在这儿非要这个跟这个五蕴斗，哎，自找烦恼。所以呢 这个菩萨说的这一句话解决我们问题，见垢实性，你好好看看那个东西有没有啊，仔细一看根本就找不着，根本就没有，原来这是个梦，你在梦里头把梦当真，瞎上当，是不是啊？所以呢则无镜像，你一看梦里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呢既无垢也无镜，顺于灭相。然后呢既然脏东西也没有，那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都是空的，哎，顺于灭相，你这样呢就慢慢就走到了这个相要灭掉。哎，怎么灭掉的，就是你知道见垢实性，你知道说脏的东西也没有自性，净的东西也没有自性，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性，这不是就念般若经吗？说一切法如梦，这不是念金刚经吗？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这不就念心经吗？都是讲一个道理。结果你们念念呢，走走走，灭相，五蕴照见五蕴皆空，是为如不二法门，是不是这样？